以弗所书5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阿门。
谢谢王爵姊妹。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接着昨天的开始哈。那么还是在以弗所书关于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个福音的真理来活出来哈。那我们今天的几节经文可以简单的分成三个段落哈。前面三节的话就讲到妻子顺服丈夫，那从25到30节就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后面三节就是讲到夫妻合一的这个奥秘哈。那昨天的经文后面就是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哈，然后我们要赞美主，我们要感谢神，然后我们还要怎样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哈。那保罗讲完这个之后呢？接下来一直到6章9节里面哈，他就把这个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三个方面来讲哈。我们今天5章22到33是讲到夫妻之间哈，然后6章1到4节就是讲到父母和子女之间哈，然后6章5到9节就是讲到主仆之间哈，都是在这个框架下面讲。好，那我们具体来看我们今天的哈，那22节到23节哈，你们做妻子的，这个妻子指的是已经信主的妻子哈。然后原文里面这个22节这个顺服啊，它并没有这个动词，而是沿用这个21节这个彼此顺服的那个顺服哈。所以，这几节经文就是让我们看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这个不是说在神的国里面，男女他是好像有一个地位的尊卑哈，没有在主里面，他的男女他是平等的。就比如加拉太书3章里面就提到哈，我们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受洗归入基督，披戴基督，我们就不分或男或女，哈，我们一切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了。所以在主里面，我们的做男做女，我们都是平等的。那为什么这边妻子要顺服丈夫呢？就像这边提到的，哈，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就像是在职责或者是分工上面的不同，哈，我们之前新约里面也把这个肢体，哈，把教会比作一个肢体，哈，那有的是脚，有的是手，有的是头，哈，在这边神就把丈夫列为妻子的头，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职责分工的，哈，然后在马太福音20章27节里面也有提到，哈，那丈夫既然为头的，怎样？谁愿为首的就要做你们的仆人，哈，就像基督他是，为头的，但是 他怎样？他就是顺服父神哈，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哈。那做丈夫的话，他也是的哈。所以这边妻子的顺服啊，他是对主所设立的这个权柄的顺服哈，就是把服侍丈夫来当做一种对主的这个服侍哈。所以，我们第一个思考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来思想这个"顺服"这个词，你是如何理解的？哈，然后经文提到"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可以如何改变我们夫妻关系中权柄的看法？哈，还有就是，如果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丈夫的要求与圣经不符，或者说拦阻妻子在属灵上面的追求的话，那做妻子的应该如何来应对？好，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25到30节，就提到丈夫爱妻子哈。那保罗对丈夫的这个要求哈，爱妻子的要求，其实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的话，他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哈。因为当时的这个妇女的地位没有像现在那么高哈，所以这个后来哈，这个妻子的这个或者说女权运动啊，也是。从这个圣经的这个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哈出来的哈，所以丈夫对于妻子的爱的话，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就是提到一个舍己的爱哈，就25节提到的哈，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哈，那这个也是在25章的2节里面。也是提到的哈，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哈，所以作为头的这个丈夫也要学习基督这样舍己的爱哈，能够无私的爱妻子哈。那接下去他就提到这个洁净与成圣哈，那洁净与成圣其实这个比喻也是沿用当时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订婚啊、结婚啊，他们一些的这个仪式来说的哈。那当时这个妻子的话，她需要洁净自己，然后再有一个订婚的仪式，最后再到结婚的仪式哈。那26节这边的26和27，还有就是28节这边提到的是什么？就是提到这个我们要在就是这个教会啊。基督把这个教会啊，先把它成为洁净，然后把它归于主哈。最后不仅是洁净这个教会，还要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哈，以至于最后可以来献给主哈。那这个也就是象征着丈夫在这个属灵里面要带领妻子哈，一同的成长。那保罗接下去又用一个比喻，就是说丈夫你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哈。那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要爱妻如己，哈，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来保养顾惜妻子，哈。那这边你们做丈夫的指的也是已经信主的这个丈夫，哈，然后教导他们就是说你们对妻子应该如何做。那这个妻子有可能是信主，也有可能不信主。但不管妻子是否信主，你们做丈夫的都应该学习基督的样式，来这样无条件的去爱去舍己。所以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哈。那我们应该要这样的爱，就是说包括了哪些的特质，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哈。然后还可以反思一下，哈。如果丈夫在哪些方面还可以有所改进的，哈。最后3节的话，它就是保罗提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哈，就是夫妻合一的奥秘哈，就这个是沿用了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一句经文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保罗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哈，这让我们看到一个 婚姻的一个神圣性。好，这个婚姻它不仅是这个两个人肉体上面的联合，更是怎样灵魂上面的联合。好，就像基督和教会的结合一样。好，那婚姻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见证。哈，我们不仅是一个现实里面的婚姻，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更应该要活出这个属灵的见证。哈，要像基督爱教会啊，然后为教会舍己，然后教会又要顺服基督。哈，这样子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的预表。好，所以我们的婚姻是有它这个属灵的意义的。哈。那最后的话，最后一句话哈，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哈，其实根据这一节经文啊，这个艾默森艾格里奇哈，他主要是用这一节经文，又写了一本非常popular 的一本书哈，提到说男人需要尊重哈，女人需要爱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成功的婚姻里面哈所需要做到的，就是女人需要尊重男人，而男人需要去爱女人。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提到这个极大的奥秘，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婚姻的属灵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我们是否把这个婚姻看作是一个属灵的见证？然后我们如何可以来活出这个见证？
好，谢谢小平啊，这三个问题很好啊，从妻子的角度啊，丈夫的角度啊，以及婚姻整体的角度啊，来思考这一段的经文啊。好多这个 secular 的psychology 啊，这些的学者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研究出来的结论其实跟这个圣经早已经启示的结论是非常类似的哈，这个男人需要尊重哈，女人需要被珍惜、被保护、被爱哈，所以这个神的启示啊，它这个直接，因为神是人的创造者，也是婚姻的创造者，男人女人的创造者哈，所以尊重神的话，在我们尊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更加的体会到哈，这个神的旨意的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哈。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是很实际的啊，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啊，比如说这是妻子有妻子的责任哈，丈夫有丈夫的责任哈，不能够妻子拿着对丈夫的话去讲自己的丈夫哈，去要求别人哈，这不是这一段的目的哈。那妻子读了这一段就去找丈夫讲说你应该爱我，像基督爱教会舍己一样哈，那这样的就错用了这段的经文哈。这段经文不是描述一个理想是描述一个理想的状态哈。在现实当中，我们每个婚姻家庭都是有差距的哈，不是用来衡量，而是给我们设定一个目标，告诉我们怎么去建造的方向在哪儿哈。理想神心目中理想的那个婚姻的设计应该是怎样哈？包括这里讲的教会顺服基督哈这不是这个现实的状态哈，是理想中神所设计的那个目标和方向哈，所以这些都是指向一个明显的目标和方向，而不是对现实的这种的要求和评价哈。好，感谢主哈，在小组当中我们讲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哈。那针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可以反映出哈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哈。我们胡弟兄他们已经是结婚52年了啊，那现在这个都到了80岁的年纪哈，那妻子身体不好，需要常常的被照顾，然后吃药啊，需要人服侍哈，那真的是哈，看到这样的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啊，能够实实在在的哈，这个没有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的浪漫了哈，那种的激情，但是呢，这种实实在在的舍己的爱啊，这种付出的爱啊，day by day 哈，week by week 啊，每次看到他们一起来教会主日的时候一起去敬拜哈，就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家庭当中哈，所以这里所描述的是一个理想的方向啊，妻子完全的顺服，妻子对 丈夫的尊重，然后呢，丈夫是靠着主的爱来去舍己的爱啊，像顾惜自己身体一样去顾惜自己的妻子哈。这是告诉我们是怎么生活哈。基督徒在家庭婚姻当中怎么去建造，不是用来衡量的哈，不是用来批判的，不是用来挑别人毛病的哈。所以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妻子是要读出妻子自己。我们在哪些方面应该去成长的哈？丈夫，我们怎么去学习哈？更加的舍己，更加的看出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而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哈。所以保罗写这一段是告诉基督徒的妻子、基督徒的丈夫怎么去生活啊，怎么去建造那个方向啊，那个榜样是什么？如同基督，如同教会的顺服等等哈。所以这个哈，我们读的时候心态要去调整哈，而且呢，这个大前提是在第21节哈，是在彼此顺服，是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之下哈。换句话讲，妻子顺从丈夫，自己的丈夫和敬重自己的丈夫，不是说这个人做的 perfect，这个人做好了我才去敬重，才去顺服的，不是以对方的。这个做得好或者爱我为前提的，因为他的大前提是对基督的敬畏，对基督的顺从啊，不是这个人配，而是基督配啊。同样的道理哈，丈夫爱妻子，不是说这个妻子可爱的时候我才爱她哈，这个妻子顺从我的时候、敬重我的时候我才去爱她，不是的啊。丈夫的责任是顺，因为顺从基督的缘故啊。也是如同基督的缘故哈，去爱自己的妻子哈。那刚才姊妹也举了一个例子哈，以前这个讲话不小心哈，在众人的面前让丈夫很没有面子哈，那过后夫妻就会闹毛病啊，闹矛盾呢哈，彼此冷战呢哈，那妻子学习了哈。那回过头来，主动的去向对方去认错哈，这是对的哈。我们在这个敬重的事情上，我们要常常的要被提醒哈，照着圣经所讲的去做哈。另外，最后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32节哈，这是我们妻子和丈夫都要注意、都要学习的哈。在第3章讲到的是奥秘，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为一体，成为一个教会，那个叫奥秘。但是这里讲夫妻关系的时候，他用极大的奥秘来形容哈。这个夫妻不建造婚美满的婚姻的目的，不仅仅是在地上有意义哈，不仅仅说夫妻在这里蒙福哈，幸福美满的婚姻，不仅仅如此啊，它有一个极大的奥秘，是要在地上彰显神与人的那个美好的关系哈，基督爱教会，教会顺从基督那样一个美好的福音的信息哈，所以婚姻的目的哈，我们要看得更高一点哈。是为了神的缘故哈，是为了彰显福音的大能啊，是为了彰显这个神的荣耀在婚姻当中的表现啊。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目标去建造自己的婚姻家庭哈，最后来彰显基督的爱，彰显神的设计的那个美好啊，让神的荣耀哈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得到显明出来哈，吸引人哈，让人看到说哦，不是因为这个这家里面这个夫妻的关系处理得好哈，他们的什么方法好哈，而是说他们信的主好，他们信的神好哈，让人被吸引去归向真神哈，这是我们婚姻家庭的更高的目的哈。
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它的中心语句就是那个21节，又当存这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顺服"这个词呢，它的原文就是叫 "hupotasso"，它的核心意思不是说我们说的奴役啊、低人一等啊、无脑的服从，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有秩序的、自愿的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之下。它原来是一个军事用语，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士兵他在部队当中他自己的这个该站在该有的这个位置。所以说这里呢，引用就是说，意思就是神在神设立的秩序里面，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甘心接受啊神给我们设立的角色或者是责任啊。所以说最关键的这个顺服是出于，就像刚才何牧师说的，是出于对基督的敬畏，而不是对。出于对人的惧怕，或者是对人的勉强啊，所以说这个整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它背后有一个意思，其实是就是前面说的，就是被圣灵充满的具体的表现。原则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具体的这个应用啊，比如说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啊，这个丈夫爱妻子啊，这个教会顺服基督，不是因为基督压迫教会，而是因为基督先爱、先舍己、先洁净，教会才理所当然的来顺服。所以说，同样的，婚姻里面也是丈夫先活出基督式的这个牺牲之爱，然后妻子才更容易、更喜乐的来顺服。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世上的权柄关系就是一个压迫的关系，但在这里的权柄关系，而是十字架形状的权柄，也就是说自己先舍己、先洁净。先保养顾惜，然后为对方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利益来负责，然后顺服的回应就是说，我们进入这段关系，我们不是我们跟我们的丈夫啊，我们不是竞争伙伴的关系，不是比谁大谁小，谁能干谁差啊，是实际上是一个爱和一个顺服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就是当然。今天小平姊妹她也有个问题，就是说，当丈夫的要求违背圣经或影响对神的这个忠心服侍的时候，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丈夫，有时候妻子也是。我就认识一对基督徒，然后他们都是做餐馆的，然后这个丈夫呢，他属灵身份比较好一些，他愿意星期天来到教会啊，来这个敬拜，但是妻子就觉得这个星期天是餐馆生意最好啊，你来敬拜我们就损失了很多啊，然后他就要求丈夫啊，就星期天必须守在餐馆开门营业啊，这个其实是很遗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丈夫呢，他也不坚定，然后妻子呢，也没有就是说充分的明白这个圣经的，神的心意，就是说，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不管是丈夫还是妻子哈，就是先在心里面来顺服主，求主呢赐给他那个智慧和爱心，说话呀、行事啊，不要带着这个苦读或者是报复的这个心态，然后呢，用温柔、尊重、清楚的言语去表达啊。你可以说我很爱主啊，我也愿意顺服神，但是这件事情呢，你让我做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跟这个主对我们的要求有冲突，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去做。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嘛，是吧？然后如果另一方不听的话呢，我们可以到教会寻找这个教牧长老啊，这个辅导一起来对话啊，而不是说老是在彼此的这个控诉，我们是要寻求合一，而不是寻求分裂。然后呢，这个不管是做妻子还是做丈夫的，我们持续的用我们的行动来做见证，而不是用我们的言语，是吧？就是尊重对方，然后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侍的心态，不仅是在教会服侍，其实你在家里也是一个服侍的角色，然后用爱的态度来生活啊，让这个自己的配偶看见这个基督的美好，而不是用争吵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说，这个是就像刚才何牧师说的，这个是一个极大的这个奥秘，婚姻不单是满足这个个人的需要，而是神设立用来彰显福音奥秘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呀，活生生的图画呀。这样，基督对教会，他怀有永远的爱啊，他是舍己的，他是洁净的，他是合一的，他是带有救赎的。而教会对基督呢，就说不是迫于压力，不是像当时什么罗马呀、英国那种设为国教好呢，我们而是这个做教会对基督，他是喜乐的顺服，带着敬重，带着依靠，成为他荣耀的这个心腹啊！愿我们每一对的基督徒的夫妻，我们在地上都演绎这段永恒的顺服的美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
阿门，我代表第三组啊，回应前两个组美好的分享，真的是荣美婚姻天上来哦，不是地上来，不是唯我中心而来的哈。我们组有四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
一样的，就是金句。虽然今天是从22节，但是金句实际上是21节哦。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样子呢，才可能去经历神的爱，然后呢，认识神的爱，然后活出神的爱。因为有体会，我们才会愿意去遵循。那如果没有体会到神的大爱，就像昨天其实分享了很多的，也是，那我们活不出爱，还是自以为中心的哈。我们眼睛有可能会总在盯在对方，不足的地方，要让配偶满足自己，我要怎么样？我从原生态家庭带来的就是对的，别人原生态家庭带来的就是错的哈。所以呢，神如何爱我们？他是舍己的爱，他舍弃了自己的权柄，他自己的权益哈。所以呢，让我们在家庭里学会对主的忠心顺服，不是情绪的激烈而产生激烈的反抗和对抗哈。一定要舍弃自以为中心。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说顺不顺服哈，从家庭真的是一个试金石哈，家是神所创造美好的一个要磨练我们、打造我们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第一个分享。那第二个呢，就是这是一个目标哈，就是神荣美的家庭，怎么样达到呢？从每一个自己来要求，所以要如何建造？从我做起哈，从妻子做起，从丈夫做起，不是要求丈夫你要怎么样做，我才怎么样做，或者是丈夫要求妻子你怎么样了，我才可以哈。所以呢，实际上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那学习神的圣爱，就由要求对方而变成要求自己哈。不要把别人看到别人眼睛有良目哈，忘记了自己眼中都是反过来了，看见别人眼睛有刺，忘记了自己实际上眼睛有良目。真的，当眼睛定睛耶稣基督的时候，荣美的家庭就来了。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对我特别震撼的一个讲道，就是说婚姻不是为了让你幸福，幸福是在婚姻中通过打炼磨造成圣。爱主、认识主是婚姻的源泉以后，幸福是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不是追求幸福，我们人追求的幸福都是自己的幸福，以我为中心的，以我为满足的。所以，真的要认识神，神所给我们设立的目标，然后打造我们自己，建造我们自己，哈。第三个呢，我们从顺服的角度，思考了很多。那顺服就是承认自己的软弱。靠神得力哈，不是在顺服中，好像我们失去了人格，我们这个人都不是一个人了那种感觉哈。实际上是要甘心与对方搭配，在爱中彼此沟通哈。婚姻是一种责任，它是一个成长，所以神赐给我们婚姻要感谢神啊。没有婚姻，实际上人从有父母，从有婚姻，从有孩子，神从全方位的在打造我们，所以在彼此相爱中来建立舍己哈。这个顺服就是放下自己，不坚持自己。那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就有民数记16章，克拉党叛变的时候，摩西他没有去争哈，他们是匍匐在地，把一切权交给神，没有自己去强辩，而让神带领哈，这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主耶稣更是一个非常顺服父神旨意的一个最好的例子。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去顺服主耶稣的带领哈？哥林多前书。所以从第四个方面，就是再回顾一下整个这个爱哈，神设立了四种爱，但是呢，最终极的是其中的阿嘎皮爱。如果没有神的爱，我们不明白神的真谛，我们就会让另外三种爱，Phileo、Storge 和 Eros。都活不出圣洁，最后都反而在其中会很痛苦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见证，你会看见一对对成功的夫妻，让我们在不是在世上成功的事业的夫妻，而是在主里面成功的夫妻，都是。丈夫从丈夫做起，妻子从妻子做起，核心呢就是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那就有新造的关系，因为通过神的引领，彼此建造，彼此扶持，不是让家庭成为没有硝烟的战场来争我对你错，而是在家里 不讲道理，只讲爱。
这一段经文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保罗真的跟神在一起哈，他把神的启示都明显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个婚姻的奥秘，然后其实是教会和基督之间合一的奥秘的一个彰显哈，在家庭中的彰显，所以我们的婚姻这么重要，我也是以前也读到这一段。但是没有想到那么高，所以我们婚姻要为神做见证哈。我们这里谈到这个家庭关系哈，妻子尊重丈夫，其实这是有很多顺服的顺服在里面哈。这个顺服非常不容易，常常是意见一致的时候不需要顺服，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该怎样顺服？这个吵起架来非常容易，顺服非常难。不论是在家庭婚姻中，还是在教会，还是在小组，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因为不同意见就会带来纷争。所以我们要在家庭里练习这个顺服哈。那就是觉得妻子觉得我是对的，他是错的，那怎么顺服？其实这个我们小组也谈到，就是真的有时候妻子也需要耐心和时间和忍耐哈。如果不是在真理和真道上的问题，我们就让他去做啊。然后那个就是如果做错了之后，他认为到错误之后，我们不要去攻击他，然后啊，去说他，你怎么这么不成器、不像样、你不配，不要去攻击，而是要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重新来，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丈夫就会受到鼓励哈，然后下一次会做得更好。然后就是这个头啊，丈夫的头有时候也是妻子在后面帮推出来的。就是如果是比较软弱的丈夫哈，那你妻子又比较强势的情况下，又比较强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怎么造就这个头？那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躲在丈夫的后面，我们成为他的助手，成为在后面推着他，然后真的是让丈夫成为神的荣耀，在城门口可以夸耀自己的妻子哈，像那个箴言最后一章，好像第30章吧，说他在城门口夸赞自己的妻子哈，成为丈夫头上的冠冕和荣耀。然后我们小组也提到了一本书叫《珍珠项链》哈，就是这个妻子是很爱主的，然后也比较就是比较好的那个，比丈夫比较在圣经上在真道上也比较强的，但是他就通过自己的种种的那个生活上遇到的挫折和那个对真理的把握哈，他真是扶持自己的先生，然后又通过生活的苦难，然后接出来一粒一粒的这样的珍珠，成为妇女颈上的那个项链。所以这本书有机会可以去看看。那我们也谈到，如果是不信主的丈夫，或者是一般都是妻子信主，丈夫不信主的情况比较多。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祷告，通过自己生命的变化，哈，来改变丈夫对自己的看法。那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平台上有不少妻子是信主的，丈夫是不信主的。所以，因为来查经哈，或者是时间上大部分用来查经，可能会就会有一些矛盾哈。真的是，我们的妻子就是这样一个顺服，然后忍耐，然后用生命的改变来去影响不信的丈夫，就是夫妻俩。如果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那这样的话，在身体里合一会更有帮助哈。然后再一个就是像牧师说的，不要这个经文哈，是对我们自己说的，不要用经文去打仗哈，这个就是亵渎了神。这个圣经要求丈夫 然后妻子就拿这个去打仗，你怎么样？不要这样哈，要拿那个圣经，我们做妻子的要拿圣经对妻子的要求，然后去勉励自己。然后再一个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婚姻真的是希望成为一个完美的见证啊，因为我那个让世人觉得基督徒不一样。
好，谢谢 Alice 跟其他组的分享。重点是，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互相在一起祷告是一个秘诀。
好的，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一段话是很实际的哈，告诉我们在家庭当中如何活出一个被圣灵所充满啊，被圣灵所管制的那一种的生命的样式哈，婚姻的样式哈，可以放在心中哈，我们反复的去思想。好，今天我们请李燕姊妹来分享她的读经心得。
弟兄姐妹们好，我叫李燕，我来自马里兰福音教会，我是2006年的复活节受洗归主，在此后的20年中，我加入过华人教会，我也去过美国教会，在2023年底的时候，由金石弟兄介绍来参与晨更读经。我从律法书的民数记开始跟大家一起读经，在后面2年的时间里，和弟兄姐妹们一起读完了旧约的历史书，然后到最近开始集中学习新约的保罗书信，我自己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晨更平台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持续的学习神的话，对神的话，对真理就有了。比原来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对神的心意也能够明了更多一些。在过去，感谢神，在过去2年之中，神总是在读经的时候赐给我启慧和启示和智慧，引导我走出在当时的出现的一些困境和挑战，为此我非常的感恩。今天我就想就近期对这个保罗书信的学习，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在对哥林多前书有关这种属灵的恩赐上面的叙述的一些感触和得着。我觉得我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受信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这个属灵的恩赐是存在着一些。是存在着很多错误的观念的。首先我不太了解什么叫属灵的恩赐。我把这个属灵的恩赐和这种超自然的能力，比如说说方言呐，能够医病赶鬼啊，把属灵的恩赐和这些画上等号。这种属灵的恩赐，就对于我来讲是一种遥远而神秘的一种存在。第二个呢，就是我很多时候感觉就是我没有意识到，就是属灵恩赐的最终的目的是应该是以荣耀神为中心的。很多时候的不知不觉之中，就在服侍或者是平常的日常生活中间，把神的恩赐当成了一种彰显自己个人能力的一种工具。当成一种体现这种自己灵命精进和这种属灵能力的一种标准，这样的话，追求这种属灵恩赐的目的就更多的是为了添加自己的夸耀，得到别人的赞赏和敬佩。这些错误的观念，主要是也是来源于对福音和十字架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所以很惭愧地说，多年来也没有结出多少这种属灵恩赐的果子。那这次呢，细读哥林多前书，回到神的话语里头也让我对属灵的恩赐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有很多东西呢，并不是很多时候并不是不知道，但是呢，没有一个强化，没有真正的能够活出来，只是变成了一种知识。在这次读经中间，我首先了解到的感受到比较深的，就是说属灵的恩赐是要以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作为一个基础和先决的条件，因为在这个灵前他12章3节首先提到，就是说受感于灵的圣灵的没有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主的， 这是在所有的论述属灵恩赐的这个前提的这样一个前提和条件。那些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这样一种自我的能力和优势，是不可能为圣灵所用，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恩赐。第二个就是说，属灵恩赐呢是用于成全神的教会、神的国度的，它不是作为一个彰显个人荣耀的一种手段。它也不应该，属灵的恩赐也不应该成为这个基督徒追求的一个首要的目的。它是在我们活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活出十字架的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过程中间，自然而然结出的一个果子。第三个就是保罗不断的提醒我们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要做肢体，肢体之间总要彼此相顾。神的恩赐的话，往往是在肢体的配搭中间培养并体现的。在教会中间，我们是同为肢体，彼此相顾，彼此互补，互相造就，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成就彼此也成就这个神在这个教会在地上的旨意。第四个就是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只有一位，恩赐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与此同时，恩赐也是合一的。在教会中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身体，恩赐的多样性建立于同感异灵的基础之上。因此，属灵的恩赐是有秩序，是叫人安静的，不是混乱的。第五个就是恩赐的基础是神的爱，神是以爱和动机来判定我们的所有的才能、知识和善行。如果没有爱，就什么也不是。那最后一点呢，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得着，就是认识到最大的属灵的恩赐其实是爱。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关于爱的论述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只是这份充满恩慈、包容、盼望的爱，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能力的话，对于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老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份舍己的爱，它本身是永恒，是完全的。其他的恩赐其实都是暂时的，是给我们不完美的我们在一份不完美的工具，来帮助我们成长，就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样，直到我们长大成熟，在完美的永恒中间得到完美的恩赐。那回想这次之所以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关于属灵的恩赐，给我感触比较深，也是因为在这个与主同行的日子，在我不断的成更的过程中间，他不仅用神，不仅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让我的信更加有根有基。与此同时，也在用同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和让我经历并操练他的话语。那这次学习的过程中间，我就经常会回想起我这几年来，参与这个教会的舞蹈施工的一些经历。大概三四年以前，我开始报名参与这个教会舞蹈团契的服饰。我个人作为爱好来讲，跳舞已经有10年多了，所以刚刚进舞蹈队的时候，彼时还非常有血气的我是。很惭愧的讲，是很有优越感的，总觉得自己舞蹈基础还不错，跳几个福音的舞蹈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结果实际上却恰恰相反，就是很简单的动作，无论我怎么去努力的做，我始终的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呈现的效果始终是不太理想，这个疑惑。到有一天当时舞蹈队的一个队友的一句话，给我很深的感触，让我意识到，就是说表演时，这种舞蹈的这种强大的感染力，不主要来源于舞蹈的技巧，而是一种源于发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赞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慢慢的学习谦卑下来，学习去用爱心去服侍，学习与肢体的配搭。学习呢，用舞蹈来把荣耀归给神，用舞蹈来传递福音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恩赐就是对神对人的爱在一点点的加增。 他的恩赐呢，也赋予我力量，这种爱也赋予我力量，让我在参与这个施工的过程中间不觉劳苦，反觉喜乐。因为对于我来讲，每一次的排练和演出都有神的同在和引领，都是我一次崭新的对神的祷告、敬拜和沟通。所以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也愿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每个爱他、顺服他的圣徒身上。谢谢大家。
谢谢李燕姊妹的分享啊，非常好哈、啊。每一次我们读几卷经卷的时候，找其中的一个 topic 啊，围绕着一个主题，仔细的、深入的去思想，然后借着这种分享心得的机会哈、啊，把我们的总结能够有条理的讲述出来哈、啊，非常好哈、啊。这个自己我们也是得造就哈、啊。刚才李燕姊妹总结出好几点来哈、啊，关于这个属灵恩赐方面的重要的圣经的教导，然后再结合自己的实际哈，这就是我们这个彼此造就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哈，非常好哈，这样的分享让我们大家听了以后都得鼓励，都得益处哈。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背诵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以弗
以
所
弗
书
所
四
书
章
四章
二
二
至
到
三
三
节。
节，
凡
凡
事
凡事
谦
谦
虚、
虚、
温柔、忍
忍
耐，
耐，
用爱心
用
互
爱
相宽
心
容，
互
用
相宽
和
容，
平
都和
彼
彼
此
联
联络，
络，
竭力保守
联
圣
络
灵
圣灵
合
的
而
所
为一的
合
心。
为一的
以
心。
弗所
四
书
章
四章二
二
至
到
三
二
节。
至三节。
天上的父，谢谢你哈，这是你是智慧的那个创造者哈，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我们智慧的开端哈。在以弗所书当中，我们今天来学习哈，在婚姻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当中，实实在在的活出从上面来的智慧哈，带来和平，带来这个神的荣耀啊，带来彼此的建造，生命的成长。求你帮助我们哈，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啊，愿意来领受神的智慧，顺着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来去行哈。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在我们自己所处的处境当中，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智慧来，吸引人啊，让人能够更加的愿意来认识这位美善的神。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嗯，
拜拜。